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但以理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《但以理书》第三章。《但以理》这一卷书是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后面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十五节，这一章前面的经文讲到尼布加利撒王造了一个金像，通令全国的人民在开光之礼的那一天都要向这金像下拜，可是有三个犹大人却没有下拜，王因此大怒，命令那三个人听到乐声奏起的时候立刻下拜，否则要把他们扔在烈火的窑中。现在我们来看《但以理书》第三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《但以理书》第三章第十六节：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里哥对王说，尼布加利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他们并没有称他王，而叫他的名字尼布加利撒。他们说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已经小心地衡量过抗拒王命的后果，他们也计算过那个代价。巴比伦的哲士们可能劝过他们，只要向那金像下拜就没事了，但是他们坚持遵守神的诫命。神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到六节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几个犹大人遵守神的诫命，那是极有勇气的表现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但以理书》第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他们很清楚地说，如果那是神的旨意，他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他们不管后果如何，始终坚持侍奉神，而不去侍奉尼布加利撒的偶像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但以理书》第三章十九节跟二十节。《 当时尼布加利撒怒气填胸，向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里哥变了脸色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七倍，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利哥捆起来，扔在烈火的窑中。这里说尼布加利撒怒气填胸，他无法约束自己的性情。本来他很赏识这几位青年的，但是现在却是向他们发烈怒，命令人把火窑烧得比平常热七倍，其实那是不必要的，不过却显示这一个人心中所存的怒气是何等的大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21节，这三人穿着裤子、内袍、外衣和别的衣服，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。他们并没有把衣服脱下，就是那样被扔进火窑里面。接着我们读第22跟23节，因为王命紧急，窑又甚热，那台沙德拉、米沙、亚波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波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。由于王的命令下得紧急，火窑热度太高，以至于抬他们三个人的勇士竟然都被烧死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3章24跟25节，那时尼布加利撒王惊奇，急忙起来对谋士说，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到王说，王啊，是。王说，看啊，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这火窑明显的是一个敞开的火窑，尼布加利撒原以为他们一被丢进去马上就被烧死了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活着，而且在火中游行呢。另一个惊人的事，就是尼布加利撒王看见第四个人，他描述那人的相貌好像神子。尼布加利撒这时候还不认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看起来像一位神的儿子。不过我相信这第四个人是神子，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。这几个忠于神的人在火窑中蒙保守，这的确是件神迹，我们没有别的解释，你要不就接受，不然你就是不相信。今天有一些人曲解了圣经的真正意思，他们说这件事并非是表面所看见的意思，他们把它属灵化了。这样的一种解释方式不仅是虚假的，更是欺骗人的。我要指出的就是今天有人曲解了圣经中的神迹，例如他们说耶稣并不是在海面上行走，而是在海滩上行走，只是门徒以为他在海面上行走而已。还有他们说那寡妇的儿子并不是真正的死了，只是他们以为他死了，而耶稣只不过叫醒他罢了。这种的解释是虚假的，骗人的。神迹就是神迹，你或者相信，你或者不信。如果不是神迹，那三个被扔在火窑中的人是没有可能不被烧死的。我相信那是个神迹， 而那第四者正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一章圣经所记录的事件是属于历史性的事情，但我们也该注意，他也预言到大灾难期，那烧作的火窑代表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所要发生的灾难。尼布加利撒则是代表从海中上来的兽，敌基督，那一位世界最后的大独裁者。这金像是代表主耶稣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。这三位希伯来青年代表在大灾难期蒙保守的余数。很有趣的，这一章圣经并没有提到但以理，他不在这里，他这时候离开宫廷到外面办事去了，所以他代表着那些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之前被提去的得俗者。可见这里所显示的一切是何等的奇妙。那第四者在火窑中，因此有主耶稣与他们同在，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他也与他们同在，他要保守那些属乎他的人度过那一段试炼的日子。今天他也与你我同在，带领我们经过试炼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又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应许过，他不会撇弃属乎他的人。下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的经文。于是尼布加利撒就进烈火窑门，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出来，上这里来吧。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就从火中出来了。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尼布加利撒称呼他们三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我相信他现在对神有了一点的认识。他们从火中出来，头发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火燎的气味，这真是神迹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经文。尼布加利撒说，沙德拉米沙亚伯利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谤读沙德拉米撒亚波利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波利哥。尼布加利撒王认识到神的全能，他有能力拯救这三个人。尼布加利撒又认为他们的神比他的神大。在下面的一章我们会看到他的个人见证，我相信在那里他已经认识神了。现在 这三个希伯来青年再一次得到尼布加利撒的爱护。他们曾经两次被判死刑，但是他们两次都很奇妙地得到拯救，又两次得到提升。同样的，主耶稣在今天也有能力保守属乎他的人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说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又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”在下面第十五节，主耶稣又说：“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”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：“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：“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我所活的这个世界会有许多的麻烦，有些属神的儿女的确会进入烈火的窑中，但即使在那里，主耶稣有能力保守他们，他能够把他们带领出来。我们应该具有这三位青年人的信心。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讲解完了，接着我们要看但以理书第四章。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尼布加利撒做的另一个梦，梦中见到一棵大树，树枝被砍下，剩下树等。此外，这一章的圣经又记载到这梦在尼布加利撒发疯的时候应验了。我们从这一章的圣经会得到更多有关尼布加利撒的事。其实尼布加利撒是患上一种疯狂的精神病，现代的人非常注意精神病以及一些不正常的行为。说实在的，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，谁是正常，谁是不正常，有时候很难分辨。心理学家会告诉你，大多数的人是正常的，只有少数是不正常的，更有少数是超出正常，那是天才。谁能指出谁是疯狂，谁是正常呢？当然，我们所用的标准就是看大多数人的行为。大多数人的行为被看为是正常的，少数人所行的是属于不正常的。但是大多数人的行为真的就是正常的吗？这是一个很具争论性的问题。我认为我们很难支持一个说法，认为大多数人行的就是正常的行为。有一个故事，说到有一个人在晚上无法入睡，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的床底下有人在那里，他一直睡得不好，因为晚上他要起来好几次去查看床底下，证实没有人在那里，他才放心的去睡觉。最后他找心理辅导去解决他的问题， 那一位心理辅导专家告诉他，你真的有问题，要恢复正常不是那么容易哦，但我们可以替你解决。我要请你来上十堂辅导课，每堂的学费是25块。那人离开的时候，他说他要考虑一下，但是他后来没有再回去。过了几个星期，那一位辅导专家在街上碰到他，就问他为什么没回来呀？那人说，他一位当木匠的朋友替他解决了那问题。他那木匠朋友听了他的问题之后，就带了一把锯子到他家里，把他的床腿全都锯断了。那人说，从此没有人能够爬到我的床底下来了。我相信今天不少的人犯上这样不正常的毛病，但是尼布加利撒却是真正有问题的。我们来看经文，下面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尼布加利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国各方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这是尼布加利撒王做的见证，显示出他的信心有增长。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29节那里，他降旨，无论何人不得毁谤那三位希伯来青年的神，那表示出他的信服。在这里他做了个见证，这是表示他的决志。在第三章那里表明他的信心，在这里表明他的改变。按照时间来说，这个见证应该放在第三章的末了，因为这个见证是从他上面的经历产生出来的。尼布加利撒所说的平安，不是透过军事武力而取得的平安，乃是一个罪人得到神的悦纳而取得的平安。我们在这一章要看到尼布加利撒重新取得心中的宁静。尼布加利撒的见证显示他对神的认识，知道神的奇妙，神的主权，并且晓得神的国，神的权柄是远超过他自己的。尼布加利撒王所说的平安，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拥有的平安。罗马书第5章第1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当我们有了这种平安，我们也就会与周围的人能够和好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读一遍。尼布加利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我尼布加利撒安居在宫中，平顺在殿内，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，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，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，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于是那些术士、用法术的、加勒底人、 关照的都进来，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。好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来看但以尼如何替王讲解这个梦。我们来感恩，谢谢主耶稣，一切的智慧聪明是从您那里来的。您告诉我们说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因着听你的道，天天过一个敬畏你的生活，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知道如何生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